每天十分钟，遇见更好的自己。天下文化 Podcast。
大家好，我是丁学文。一个礼拜时间很快哦。今天我想跟大家谈的议题呢，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呢，我们谈一谈全球金融市场股市屡创新高。另外呢，我还是想当一次乌鸦，少子化、老龄化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哦。先看第一则议题，3月8号，台积电股价继续上涨哦，屡创新天价。加上呢，美国联准会可能降息的预期，更重要的是呢，高成长的人工智慧获得市场资金的青睐，继续推升全球股市，尤其台湾股市的飙高哦。加权指数甚至在上个礼拜突破了天险2万点。无独有偶，人工智慧的晶片大厂 NVIDIA 股价也是上涨，市值甚至超越了沙烏地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哦 ，Aramco 哦，成为全球市值第三高的上市公司。不过，一飞冲天的股价已经开始有些波动了哦，所以我们看到上礼拜五哦，哇，杀下来了。加上呢，欧美各国的监管大刀看起来也拿起来了。加上上个月的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面哦 ，OpenAI 的执行长 Sam Altman 公开承认，人工智慧正在走向能源的危机。诶，这什么意思啊？人工智慧到底有没有那么神奇？所谓的能源危机又是什么？随着全球对于数据保护的重视，监管浪潮蠢蠢欲动，我们到底应该怎么看人工智慧可能带给我们的未来哦？我们先看国际媒体 CNBC， 它的标题写的是，随着 NVIDIA 在2024年的上涨 170%， 人工智慧可以给我们的启示哦。时代杂志，它的标题是，美国的人工智慧监管方式到底应该像什么样哦？那伦敦金融时报呢，它就是比较负面哦，它的标题写的是，人工智慧的环境成本，也就是数据中心，正在成为全球电力跟水力的最大消耗者。哇，人工智慧看起来其实方方面面哦。新春假期呢刚刚过去，不过全球的股市呢没有停止哦。放眼望去，一个一个的股市都在打破各地的历史记录。美国的 S&P 500指数呢，在1月份创下过去两年的历史新高。然后欧洲的 Stock 600也创下自己的新纪录。甚至在 NVIDIA 业绩公布之前，日本的日经225就已经超越了1989年的泡沫时期。哇，真是举国欢腾，全球欢腾啊。那部分原因呢，就是估值已经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水平哦。就是说啊，估值越来越高，这个本益比越来越高，到底怎么办？现在的平均本益比已经来到 34.3 哦。不过呢，人工智慧相关的前景还是有很多挑战哦。当然，许多投资人希望人工智慧可以拯救这个局面哦，就是经济衰退。对企业主的调查表明，他们真的对人工智慧期待很高哦。不过比较重要的是，人工智慧的商业模式到底是什么？但这对一个还处在萌芽阶段的新技术来说，其实沉重很大哦。另外呢，科技发展远不是未来几年企业发展的唯一变数，充满不确定的还有地缘政治、全球贸易量的持平或下降，还有美国两党对大型企业的不友善哦。所以呢，还有通货膨胀的对战也没落幕。所以呢，过去几十年呢，对股市做空的人现在一定很后悔。不过呢，预测经济衰退好像也没有人敢再尝试了。不过企业界面临的严峻考验哦，其实也看起来没有完全的消散哦。那目前为止，这个世界的许多人哦，已经被人工智慧日夜轰炸，完全知道人工智慧的潜在好处还有风险。可是呢，可能没有什么人谈过哦，所谓的能源危机哦，就 Sam Altman 说的哦。所以我今天准备呢，就从这个角度跟大家谈一谈人工智慧环境的成本。没错哦，大型科技公司正在使用越来越多的水来冷却它的能源密集型的数据中心。那运行生成式人工智慧需要的伺服器对电力跟水的需求其实是很强的哦，很多人都不清楚哦。所以 Sam Altman 才会说小心哦，人工智慧会带来能源危机。那考虑到科技企业哦，作为替代所谓的旧工业的另外一种啊，闪亮啊，清洁替代品，哇，人工智慧看起来多 sharp 哦。加上呢，像所谓的 Microsoft 的这些科技公司一直承诺呢，他们会注意所谓的全球的环境成本哦，所以好像大家对人工智慧都只有在看到好的。不过国际能源总署 IEA 就公开表示，到2022年哦，数据中心、加密货币还有人工智慧其实会占全球电力需求的 2%， 到2026年还会翻倍，其实已经相当于日本全国电力的消耗哦。那爱尔兰是现在全世界伺服器的首选地点，很多人也喜欢选台湾啦哦。不过呢，爱尔兰已经开始限制新的数据中心跟电网的连结，更多人则在探索到底人工智慧是不是只有好的没有任何坏的东西哦。那人工智慧或许比加密货币呢可以说服大家，因为呢 他是一个巨大的能源用户，但他有可能对于社会公益会有一些回馈哦。不过作为获得所需的电网发电和稀缺水资源的回报，科技公司确实应该协助绿色的转型哦。那人工智慧被誉为可以实现更复杂的天气预报和追踪碳排放，那你就要做给我们看嘛，不要只是说变成全世界环境成本的一个来源。那透过应用人工智慧的部门 DeepMind 机器学习，确实可能可以帮助我们应对气候变化。现在世界上很多的数据中心背后的科技公司，你譬如说我们常常听到的 Microsoft 啊、 Google 啊，甚至 Amazon 啊，已经在投资太阳能和风力，就是他们自己也知道他们耗能非常的大。但是特别是随着生成式人工智慧的兴起，他们将必须采取更多的措施，才能确保气候综合的方式利用电力。这意味着也应该要投入资金进行能源的创新。所以 OpenAI 的 Altman 也就投资了美国的所谓的聚变发电新创公司 Halion。那微软也已经签约成为 Halion 的个未来客户。所以科技界其实还是要做一些回馈啊，你不要说只会伤害我们的地球却没有任何的 feedback 。那立法工作呢，其实已经开始出现了。美国最近就有一个民主党的法案。他们宣布要制定评估人工智慧具体环境影响的标准，不过暂时可能不会通过了。那欧盟企业永续发展报告也要求数据中心的营运商。要揭露它对环境的负面影响。那跟其他领域的监管一样，科技企业应该采取主动行动，而不是被监管才被迫改变科技公司的运作方式。人工智慧可以在应对气候变迁方面发挥更有效的作用，我该前面有提。而不要变成制造问题的新来源。也是因为这样，我感觉吧，随着全球化不再，保护主义兴起，各个国家都把韧性放在了经济增长的前面。我们不能再用过去的方式，判断一个新科技的爆发。所谓的监管，还有我前面提到的能耗或者对环境的成本，一定会成为政治介入的堂而皇之的借口。所以当股市在飙涨，大家都看好人工智慧的时候，大家还是要有一些不一样的想法，去想一想政治介入的话对这个产业的发展，有可能我们不能用过去理所当然的一种 philosophy 去预测它未来的变化。今天第二则我还是要来讲一下所谓的这个叫出生率或者是少子化这个问题。3月7号，随着中国两会的召开，其实开了一个礼拜。即使全球关注的都是中国经济到底怎么办，还有李强怎么不开记者会了，不过前 NBA 选手姚明的发言我倒注意到了，他公开呼吁人口问题事关重大，应该让中国的年轻人的养育成本更低。所以姚明注意到了，不过他自己才生一个小孩。3月8号台湾内政部也公布了最新的人口统计，由于出生人数持续低于死亡人数，生不如死，而且民众恢复户籍的情况趋缓，截至今年的2月底就是过完年后，台湾的总人口已经降到2341万，台湾人口陷入负成长，而今年2月份的出生人口不到1万人，那代表什么？整年度可能只有10万左右，哇，真的很恐怖。人口老化或者是少子化已经变成一个全球性的严重问题。过去呢，借由全球化和新兴市场的年轻人口，全球经济还可以高速发展。可是现在所谓的人口减少、不婚不育的全球蔓延，我们要怎么解读？先看国际媒体，伦敦金融时报，它的标题写的是全球生育率令人不安的在下降。日经亚洲的标题是日经亚洲编辑者的来信，一封信，亚洲老化面临的更年期的挑战。纽约时报是 What happened? 全球人口都在下降。哇，这个情况看起来是全球性的。那事实上到这个世纪末，全球几乎每个国家的人口都会开始减少，不是说像我们以前以为的新兴市场或者非洲在增加。尽管由于医疗保健的进步还有贫困人口的减少，人们的寿命更长，不过小孩变少了。过去50年全球生育率大概减少了一半，现在平均是 2.3 个。那在大多数国家人都知道，这个所谓的更替率叫 2.1， 所以 2.3 代表说呢，人口一代一代的更替可是越来越少，甚至，最可怕的连发展中国家也开始下降。它的结果就是已开发国家的劳动人口下降，如果不加以解决，就会有很大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的成本。那有些人会说，你们这些牵引世代和 Z 世代的反乌托邦的观点，就是他们觉得，我不要生小孩，小孩呢对气候会造成危害，然后气候又会对他们造成危害，所以我不生小孩。不过这种说法，很多人认为，不 make sense。 相反的，生育率的长期下降主要是正面的社会经济趋势结果。首先，过去半个世纪以来，全球女性劳动参与率和教育程度提高，所以很多女孩子就晚生小孩，甚至不想生小孩。另外呢，经济发展，更好的福利制度，还有更低的儿童死亡率，也减少了生小孩去支持经济的需要。所以根据 World Bank 的数据，在发展中国家生育率仍然高于想要的生育率，但是在已开发经济体，夫妇生育的孩子往往比他们想要的少，这是因为养育孩子的障碍增加，其实最重要是成本，就是刚才姚明说的。那更富裕和更高科技的这个经济体伴随着更高的育儿成本，因为儿童保育和教育的要求比以前更高，照顾孩子的机会成本也更大，但在当今的已开发经济体，用于抚养孩子的可支配收入也因为生活成本上升还有工资增长放慢而受到挤压，更不要说房地产的飙升，儿童保育支持也跟不上。在英国有人估计养一个小孩到18岁的成本超过20万英镑，而目前英国的首套房的平均价格是24万4千英镑，你就知道多贵哦，相当于一栋房子。那生育率下降的影响，我们其实不应该掉以轻心哦。老年人口的医疗保健和退休金支出的负担会落在不断萎缩的劳动力身上，这个很多人已经讲过很多次了，这可能会导致更高的税收。那公共财政会面临更大的压力，劳动市场中年轻人的减少也可能限制创新还有生产力的增长，更不要说民粹主义推行的生育主义政策包括生育税说减免政策作为解决方案，扭曲了女性的选择，而且几乎没有证据表明有效相反的，政府和企业其实应该采取更多的友善措施减少那些确实想要孩子人的障碍特别是让养育孩子对在职父母来说成本要想办法降低，而且要更有利。然而即使是实行家庭友善政策的北欧国家，其实他们也开始少子化，所以呢，从长远来看这个问题真的很大。出生率下降背后的经济和社会力量不太可能一下子扭转，研究显示环境因素也可能影响生育能力，移民可能是个解决方案，但在政治上很困难，尤其现在要区域分化，在发展中国家也将面临老化的情况下，这也可能只是支撑劳动力的一个短期选择。最后富裕国家不得不习惯身边的年轻人越来越少，这意味着呢，我们只能期待什么啦，老年工人，就是老年再就业，人工智慧还有自动化，希望能够弥补这个空缺。不过我看知易行难照道理我今天还是推荐一下最新一期全球这个经济学人的封面故事最新一期的经济学人封面故事聚焦在刚刚度过超级星期二的美国总统大选，很多人可能已经知道了拜登跟川普可能要再战第二回那在封面设计上呢，经济学很有趣他把这个戴着标志性墨镜的拜登，还有两手一摊目中无人的川普，两个人呢蓄势待发，准备踏上竞选红地毯的模样不过有趣的是编辑群在上面放了一大堆橡胶了，好像希望他们摔跤两个人头顶上写了几个字，大字写的是他们准备起跑咯，小字则是有没有什么可以破坏美国大选无独有偶，美国总统拜登和前总统川普分别横扫了超级星期二共和党和民主党的初选投票这是美国1982年以来第一次出现了现任的总统和刚刚落选的前任总统两个最老的老人再次对决，然后呢，也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有总统有刑事诉讼在身还可以出来竞选更奇怪的是，很多民调显示拜登和川普大家都不喜欢，长期以来的民调显示拜登的和川普的支持率差不多都在40左右民调显示投票给拜登的选民主要是出于对可能发生事情的恐惧，所以反对川普，而不是因为他们喜欢拜登。相反的，投票支持川普的选民则是对可能发生的事情充满期盼，所以投给川普，也不是因为他们反对拜登。所以美国充满不确定，美国到底11月之前还有多少我们猜不到的黑天鹅跟灰犀牛，谁也不知道，那我们现在只能拭目以待也没有办法做什么。以上呢就是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过去一个礼拜我自己觉得比较重要的两则新闻，希望大家喜欢，我们下个礼拜见。